经这个这两章节的体会，后面有这个调整一下，所以说我们主要的今天就是从我所能够体会最深的两三点来讲，所以我今天就是把这个退出来。所以我今天主要讲三个部分，我退回去啊。实际上今天讲的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从查考圣经的经文里面所得的领悟及启示。那我主就是跟可能跟我的生活背景啊，和以前的所受教育啊，工作环境还有家庭的环境有关系吧，所以我对这三方面的体悟是特别的深。你可能并不制作材料当中我得到的是领悟和启示。第二点是造像木材板的预备，就是以色列就是捐献以色列的百姓捐献的各种礼物来建会幕，其中很重要的可是造像木这个板材，这个预备的它是怎么预备的，我可这边就是礼物的很多。还有第三个方面是圣经里面就是第27章的20-21里面点灯的这些神的要求，我这边也根据就是比较大的领受在这边。那我们来想看做第一个就是制作会幕材料，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觉得这个会幕就是个贵重之所。我们现在看着制作会幕是哪为什么是贵重，第一个是材料是非常珍贵的，这边有重金属，就是我们从现在来看也是金属，金银铜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还有各种纸线啊，还有就是动物皮，还有纯净的点灯的油。为什么说点灯的油是非常贵的，因为它这个油不是从普通，它是橄榄油，这橄榄油能够当时的可能就是来都是用加榨出来的，榨出来做榨的东西，就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有见过那个榨那个茶油的，那茶油的初榨出来油是因为就是有那个杂质，有各种各样的杂质，那样的油来点灯就是很多烟冒出来，所以都是要过滤的，过滤一次两次，我觉得他那个。所以以色列人做的橄榄油也是就是可能要做的那个会幕那边点灯的油，它是特别强大，有清橄榄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提炼出来是非常也是珍贵的。还有的就是各种做香膏的油，而且圣的这个做香膏也是非常功绪，在后面经文上也讲到这个做的香膏而且特制的别人不能拿去用的，只是归神用的，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的珍贵的啊。这几个，那还有呢，就是还有的做后面的经文有讲到出埃及的28章讲到特别名贵的宝石，特别列了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紫玛瑙、白玛瑙、紫金水苍玉、红玛瑙、碧玉，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对从现在来看也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所以这个做这些东西这个材料很珍贵。还有这个造假模的我们等会说这是一个材料的珍贵。还有呢我们主要看这材料的重量，这个重量你看看我们这边有个做个这个换算一是圣经里面都是用伊斯克勒的重量，还有一他连的，我这边就网站查了，伊斯克勒就是相当于12克，一他连的是相当于3000舍克勒，所以一他连的就3000，大约是36公斤。那是我们在看圣经里面出埃及记38:24-29，对不对？金子的就是29他连的，并730舍克勒，我这边帮他换算一下，所以金子就要 1131.6 公斤，这个就一顿多了，银子是100他连的币1775舍克勒，换算下要差不多是3813公斤。这个铜这边也很重， OK， 这边铜我这边都看不见了，被打掉了那个，这铜的重量也挺多的，这边再看一下，这是金银铜的重量，我们把它列出来在这边，因为圣经里面特地把它列出来，总共金银铜的三个加起来是，我后面显示出来是7700多公斤，就七吨多了，所整个会幕所要用的金属金银铜要做七吨多。我们再来看一下皂荚木。皂荚木它这边出埃及记26:15，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还有每块要长10肘，宽1.5肘，我上次讲的1肘只相当于45公分，所以每块皂荚木的板的长度实际上因为它竖起来吧，实际上就相当于高度叫4米5高，宽呢就是1.5肘，就相当于68公分。那这么大的这个板，我按照我们测然后量了一下，实际上我们在105房那个桌子啊，我们是在兄弟团契啊或者方舟团契的他吃饭的时候，我们用那个桌子，那个长度是1.8米，所以我们4.5米的长度，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再加个90公分，这么长的板，还要宽度呢，就是那个桌子就78公分左右，它就68就少成8-9公分，所以一块板就是要就两张桌子拼起来，再加90公分，再加那个桌子的尺寸是60米，要68公分。所以这样的板要多这么嘛非常大的板，所以为什么我在群里面需要那天就发了给大家，要计算大家测量一下你的竖围，量一下竖围你的胸径，我就希望大家对这个这么大的板要多大的木材多大的树才能制成这个板。是那天袁静姊妹她就在群里发的，她量的树在她家附近那个树呢154的纤维，它的直径因为那就圆周率的公式嘛，那直径就是158除以3.14就49公分，所以那样的树，所以它那样的树制成板的话，就是即使把皮什么都没抛去，所以它制出来板只有49公分，这是远远小于68公分。所以我今天去教会的边上是刚好是那个光顾那培训嘛，利用他的休息时间，我去量了一下我们教会边上那个 school bus 那个停车那个地方，我们就是相当于教会那个门的左边，靠路的左边那个满堂大的树，我以为会有68公分的那个直径，后面去量了一下是2.08米，2.08米的树围直径只有66.4米，所以这样的树即使不去皮，就是它的最大的做成最大的板也还达不到68公分。所以大家就想一下68公分的树和那个板它的树要多少，所以我这边也量一下，就是胸围68公分，把它树围就2.13米，213.5米，那直径要80公分的树，它的胸围叫251.2公分。因为为什么要68公分，我要包装说到68公分的胸围，因为我们的树从原木就是把那树砍下来，那个树连皮啊带什么那样的要做成板的话，把皮削掉，还边裁两边边裁那个有结疤的还要抛掉，所以68公分的板，它最起码的那个树的直径就是68，它就80公分，而且这个是最大的，那80公分的树它搞不好就一棵树就只能做成一块板，中间的最大的就是68公分。你要在一棵树锯成好几块板的话，它那个因为中间最大旁边越来越小的板是圆的，所以搞不好是，所以我的为什么它的直径这么大的板，最起码胸围就直径 还有呢支架高这边前到等等，要具体的讲，这个高度就是四米五的板材，它的树的高度呢，就是我所谓的支架高，就是树的有侧支吗？所以它的板就四米五的那个板材，就是那个树在分叉以后的底下一部分才能来做的。这个树高呢，最起码就十米到十五米，因为它是树以前是没用机器砍的，它机器不可能是就没有机器砍，用斧头还是怎么砍的，它不可能直接离地面非常近的，所以都要留个要去砍的话，用斧头啊什么，即使用锯子来砍，都会要留个30到50公分的树桩在那边。所以4米5的板，它最起码的支架高的就5米。5米的话，按照一般的树光和支架高的比例是一般是1:3，就是底下支架高5米，树光和总这个树高是一般都是15米，所以它是造桥的高度是要这么高这么大来做那个造桥的板。那么具体来看起来下面那个。
马华弟兄，我打断一下。我想问，当神提出要这个板材长宽的尺寸的时候，是指它必须是同一块，就是完整一块，还是可以拼的？就像我们的桌子，它有一个长宽的要求，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要一个这么粗的树，然后那个一整块板哈。所以我
他那边是有讲，我当初也考虑到这个。
嗯。
因为他特别这边是讲那个树板是每块板只有两个毛，只有两个毛。如果是现在的当时的对木材的加工，不是像现在对人工人造板或者现在加工都不，现在的板都是用胶，就是小块的板拼在一起，用胶拼在一起的。那当时的如果是没有那个胶的话，所以只要做那两块板拼在一起，这边就一定要榫头，一块板要有榫，另外一块板就有毛，就两块才能拼在一起。所以因为绳当时就交代说每块板只能有两根毛是放在底下的插做的，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一块板。如果我们就假定说它可以拼的话也关系不大，我就是。
好的，好的，明白，给大家一个认识。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木材，这个木材是有重量的，因为有宽度厚度没标出来，高是长度宽度这样，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厚度这边没有讲，但是我们厚度从经文里面来讲，第26章17节，每块板必有两个榫相对，丈夫一节的板都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两个？所以我们都看得出这么高这么宽的板，它这个厚度绝对不可能太高。因为什么？这个造浆木的材质非常硬的东西就是脆，如果是太薄的话，你的榫头要插在底下那个金属的银座上的榫那个毛的话，如果是太薄就很容易折断，因为上面这么高的板这么宽，就是重量都比较重，所以你的板太薄是绝对就搞不好，因为它一直要搬运的嘛，搞不好长期这样搬就很容易折断，如果太薄都很容易折断，所以这是我考虑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从我们木材常识上的，我当时也提出，上次有 PPT 上提出问题，你们认为说这样的板大概有多少厚？虽然我们厚度没有提出来，没有标出来，这个大概多少厚，大概大家也没概念，大家可以发言一下吗？有哪位姊妹或弟兄可以能够大概说一下，认为是多厚吗？
我觉得得10厘米，因为那个孔的直径，和那个板的厚度，我觉得孔占一半是差不多，然后另外一边还有2.5，算是比较 比如说比较稳定安全吧，太小了可能不行。
因为我们看一下后面经文里面26:18-30，要做东西向每一边都是20块的磅，20块磅一块磅是45公分嘛，68公分宽，那么20块磅连起来，这样的长度，我这边标13.6。13.6它有绑中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所以它是如果它就一定要，如果中间挖个洞，从这一头穿过那一头，这个栓就一定不能太小。刚才袁熙前面在讲的5公分呢，因为刚才讲的这个树是比较硬比较脆，所以它两边要留一个5公分，2.5公分，所以就10公分。所以我当时就抛的表格，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看一个图片，就是说它的板就是从每个栓是5个栓，它是就是它的栓没有通过中间这个中间这个板有挖个洞，它是所有板都是通过栓这样来这样。我先给你看看底下看的图片，这个观点就是从中间每块板中间挖一个有个洞，从这边从头到尾穿过去。还有一个观点，一个图片就是这样，从这个所有的栓都在边上，都是套过去，中间这一根就是最长，从这一头到那头。如果是这个观点的话，那个这个板可能就稍微要薄一点，没关系，但是再薄也不能超过5公分，因为我们现在木材所用的寸板，就是人工加工好的，用机械来加工的，可以做薄一点。就是我们门板，门的不管家里面的房间门，我们都是用寸板。然后我量了一下，我家里面那个门是两米高，它就寸板是3.3公分，它的锁就做的比较精细的，3.3公分。如果是加一倍的高度，加一倍还多的高度，再加。所以我们板绝对不能低于5公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倒回去看，那我们来假定一下，我就分了三个可能。假如说这是就是厚度5公分的板，那单块板是4米5×0.68×0.05，这0.05是5厘米嘛，所以一块板的就是0.15立方米，就48块板。因为我们整个规模，因为做板的话是北面20块和南面20块，北面20块，后面还有8块，总共48块，所以48块乘每块板的0.1立，就相当材质木材的体积。如果是这是5块，7点多立方米，那厚度是8公分的话，那这算出来12点多立方米。如果是厚度10公分的话，它是总共单块板的就是0.306立方米，48块板就这样是14.69。这个板我把它算出来，为什么要算出来它体积呢？主要是为了算的重量，板的重量。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为什么要算板的重量。所以体积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木材的密度、木材的比重，因为体积乘以比重才能测算出重量。所以这个我在查了一下，就是各种各样的木材，因为木材有的是实木的比较重，有的相对比较轻，我就不专门把紫檀啊，没有直接找到皂荚木的这个木材的密度这比重表，但是我就参照了紫檀这1.05到1.26，还有的其他上面讲的几个，就是我就参照一下中间支。就相当于它的密度是一，就跟水的重量一样，是一平方厘米就是1克，那一立方米就是100万，这一立方米就相当于100万的立方厘米，所以乘以按水的比重跟1.0嘛，就是1.0，就是每立方厘米就是1克，那我们就换算成就一立方米就等于1000克，就是一吨跟水的，我就算参照水的比重。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厚度五公分的单板，就是造价木板，因为它是有就150多公斤，那48块板就这边有7吨多了，就7340公斤。如果厚度是8块8公分的板，嗯，就是它是这边200多公斤，可能48块板直接。12000公斤，就12吨。如果厚度是10公分的造价木的单板，就是这个306公斤，48块板的话，那立方米就14点多。这边是，所以这个重量我们就大概一个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单单造价木的板，所以这种三种厚度，从最薄，我考虑的最薄、中等薄还厚，所以这种。所以大概的就是这么多重量，就是要不管是刚刚那袁姊妹讲的说啊，板要拼起来，两块板拼起来也好，不拼起来，都是它的体积是一样的，都需要这么多体积。所以它造价木的总的厚度，我们大概心中就有个数了。我们再往看一下，那我们就从中间得出来。我们刚上次我也把说这个毛，就银座的毛，就银座要100个银座，这大概的上次就根据这个圣经里面的26章18到这边22还后面的这个银座的重量大概算一下，我们再看一下，那金银铜再加上造价木的重量，那我们这边就大概就估计的。那我就分木材是五公分的，是多少重？就这边的厚度就是五公分，那金银铜再加上造价木就要15吨，厚度是8公分的话，金银铜再加造价木就19吨，哎，厚度我怎么打错了？应该是10公分的话就是22点多。这个重量，这还不包括，因为我们这外院的柱子，还有里面圣所和至圣所这边的柱子，这边有一共有加起来，就是60根柱子，还有门栓也是用造价木做的。这个一根柱子，我们不知道它长宽高，宽的厚度了，高度它都没有标出来。但是无法估计重量，就是60根柱子。如果我们假设60根柱，一根柱子是100公斤的话，60根柱子就是6000公斤，就6吨了。所以把柱子、竖板、金银铜加进去，那我们看要多少人来搬运和装卸。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建筑物。从高度来讲，宽度来讲，对单个人能站过去，真的是人的比例都跟整个会幕的比起来就相当是非常小的。说这么重的东西，这么大的东西，那人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要抬着要走要搬，要多少人来搬？大概是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吗？要多少人来搬？大家有没有？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得出来什么东西吗？有多少人来搬运？你觉得可能吗？哪位姊妹兄弟姊妹有没有想象到要多少人来搬，或者神安排多少人来搬？当时没有马车，即使有马车也要人来搬，因为装卸。那我们再看一下，神所有这搬运的神都有事先安排好的，到底他安排多少人来搬？我们看一下，实际上这边神已经安排在民数记上那边第4章就这么讲，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毛的做的人数。是由米拉利的子孙总共要3200个人来搬，就是单单的板、栓、柱子和带毛，神分工非常细的。至圣所那边的所谓圣母的就是抬约柜的香炉的 陈设饼桌的、金灯台的、还铜祭坛的，这个是由歌侠子孙来搬的，其他人不能去搬的。这米拉利子孙是专门搬这些棒、栓、柱子和带，所以这么多人，就总共要3200个人，我们这边从新闻里面看得到，所有这些人都是要轻壮嘛，就是男丁，而且壮劳力是三十岁的五十岁，所以他就3200个吧。可能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数的话，就会想象怎么可能这么大的东西要排到四十，要在旷野里面走四十，所以所有的神都安排得好。我就想说这我们假如说什么让他们或者摩西就把他们分成三个班次啊，一个班次我们作为1000个人来做，一千个人来搬运，所以总共是我们算下都是20，说是把柱子的重量再加一起，就是这个整个会幕就是搬运这些东西，搞不好是20吨到30吨之间，20吨到30吨，一次1000个人来搬。那一个人平均也就是60公斤，可能也就是按照平均来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一个人搬60公斤，但是都是当然装卸这树板啊什么柱子，这是重的肯定是好几个人抬一块板，可能有当时有牛车，可能因为当时进前的新闻上看有看到有牛。可能可以用牛车，但是即使装卸的时候有其他就是一定要人去搬，所以装卸这是一定要是人去搬的，所以神真的是安排的非常好，所以安排要这么多人来搬运，因为实际上包括格顺的哥侠的子孙米拉利子孙还有一个是格顺子孙，他总共搬着会幕的总共是8000多个人，所以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那我们从这个经文还分析出这个会幕这个板、栓、柱子和带毛这些为什么要这么重，为什么要做这么重做这东西。我那天跟易华他们这样想象，如果是不信神的呢，不是神的子民，我们就想象不到。哎，就跟别人来讲说以色列人出埃及200多万人在旷野走40年，还要搬这么重的东西，人家就说哎呀这个真的是没意义，你要这么多人要搬这么重的东西拿来干什么。所以我们从这边的材料上呢，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呢？真的是做会幕所做的就是一个预表和象征，给我一个体系是主恩的长阔高深不可度量，就是为什么厚度造浆的厚度还柱子的长度宽度厚度都没有标出来，那也是显示一个神的长阔高深，真的是那主爱的长阔高深我们真的不可度量，我们想象不到的。还有一个是这么重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来讲是神的高，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救恩的极重，这么重的东西在旷野里面要走40年，这值得不值得？对我们的神的儿女来说真正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我这个是做会幕的材料的预表啊，从这边的所得到的启示就是查经的，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大家对这个问题这个有什么看法吗？可以稍微我们这边花点时间可以讨论一下。
我稍微说一下哈，在我们这个微信的那个在留的思考题里边啊，就是金一姐妹给大家提的思考题，其中呢有我觉得这个无论是金一姐妹还是小米姐妹，这些思考题真的都出得非常好非常值得大家好好去思想。那么 第一节论思考题里面呢，就提到了桧木的幔子、罩棚、帐幕这些材料哈，这个都和这个鲍华丁所讲的，他今天主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木材方面的。那么，茂华弟兄也提到了金银铜这些哈，这些都是有很深意义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只是读呢，就是看到了这样一些不同的材料、神的要求、线的颜色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花功夫愿意在里边去深思去默想的时候，你一定会得着的更多哈，因为这些材料、这些材料的样式、这些材料的这个颜色规格，都是神所定的，都有神的美意。那么我想给大家一个启发吧。你把每一样神的要求，你都从基督的生命这个角度去思想，你就得着了。每一样，也就是说呢，整个会幕其实就像这个PPT 上面哈，大家看到的写到的那个预表和象征这两个词，其实都是预表和象征基督的啊。那么每一样你都去和基督去联合，你就明白了啊。那么因为后面我们还现在我们讲的是神告诉摩西怎么样来做这个制作这个会幕啊。那么到后面呢30多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学呢，就是他们怎么样的按照神的要求来制作这个会幕，所以这个内容呢是重复的，几乎是一个字不差的重复的，所以有些内容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再去补充上去。我在这里呢稍微跟照着这个精一姐妹的思考题哈，来给大家提一下哈，就是他的第一个问题提到了幔子、罩棚、帐幕的门帘材料制作上面神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这一姐妹后来我和她在微信里互动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她这个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有一个方向啊，希望大家注意到神所规定的那个颜色是独特的啊，是蓝色、紫色、朱红色。那么这三个颜色全部都是属天的颜色，都是你在天上才能看到的啊，天是蓝的，日落的时候那个太阳是红的啊，晚霞是这个紫色的，它都有一种属天的代表。如果你注意那个尺寸的话，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每一样其实都有意义。如果你注意到尺寸，还有这个茂华弟兄给大家放那个这个上一次放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幔子哈，最里边的一直到最外面的矮狗皮，一共四层。那么每一层的不同，其实呢，你会注意到第一层最短，它离地远一点，最外边的其实就差不多快接到地了哈，就会有一个保护。那么也显示出那个最里边的蓝色、紫色、朱红色所织成的细麻的那个最里边的那个幔子，它是不落地的啊，绝对不落地的，显示了地和天的一个绝对的分隔，一个不可跨越的分隔。那么而且当会幕做好以后，这个一层一层的盖上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人若在外边，无论是从哪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会幕的那个海狗皮那一层，你还可以这个因为它是斜着支起来的嘛，你还可以看到里边的那一层，一共四层吧。 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能看到最里边的一层啊。神遮掩他的荣耀，所以你会看到罪人除了大祭司一年一度啊，他可以进到至圣所看到里面，然后祭司到这个圣所侍奉去这个撤换陈设饼，去收拾那个这个灯盏的时候呢，能够看到里边那层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的幔子之外，没有人可以看见啊。所以这些地方都让我们有一些思想。另外金属材料，刚才茂华弟兄用的是重金属这个词，这个词呢用在这里不是特别准确，就在于呢，其实如果贵重化呢，比如说铂金可能比金还贵哈，所以他的意思呢，这里边神只用这三种金属，大家能想想这三种金属有什么特点吗？
对，金是最纯净的，就是它延展性特别好，所以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很最金贵的吧，就是很贵重的，就是所以它就说我们要比喻成金嘛，就是要一定要纯，一直要提炼我们，就是提炼我们的性格，又一直操练我们如金。
文平姐妹说的很好，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当这里边用到第三种材料的时候，无论世界上有多少种金属，有的更贵，都不是神所拣选的，而神所拣选的唯独这三种金属，在人的文化里边，通通是用来做钱的。明白吗？金子代表钱，银子也是做钱的啊，银元，中国都叫银行，对不对？铜也是做钱的，我们这加拿大一元啊，一个dollar的那个钱不就铜的吗？金银铜从来都是做钱的啊，它代表价值，明白吗？所以全都有，我在这里只是举例性的哈，我希望借着我所提到这些呢，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深深的去理解。那我觉得茂华弟兄讲的也很好哈，他真的下了很多的功夫。如果你没有机会听茂华弟兄给你分享这些内容的话，你是没有机会到别处去听到的啊，所以我也很。这个为茂华弟兄如此的下功夫哈，真是感谢神。而且我也借着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无论你是这你无论你作为这个来分享的一个弟兄姐妹，还是你来听的，如果你愿意像茂华那样下功夫，你会得着的一定是非常丰盛的啊，很好，非常好。我就是借着茂华弟兄的这个带领哈，稍微扩展一下，也给大家一点提示。好，后面的时间还交给茂华弟兄。
好，那我们继续，我们在下面做一个可能对大家来讲可能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讲木材从为怎么样从木材从生产种植到砍下来怎么样去砧板，来看一下它下面，是造价木板材门杠和柱子等的必备，从这边我想到的所得到的启示。我们现在看什么是造价木，这边我们就把主要的列出来。造价木主要是檀秀草科这个乔木和灌木，实际上我们造价木好几种，有的是可以高到的30米，胸径的1米、2米以上，这些都是像长得这么大的树，要6-700年才能长，因为它是硬木，硬木就生长的慢，所以生长的慢，所以它的就材质就比较密，材质比较密的话，它生长慢，就是表就长得硬，所以它也是耐喜欢、耐寒、耐高温，喜欢潮湿， 对土壤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耐干旱。它是深根系的树种，它是常绿阔叶树。什么叫常绿阔叶？就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像我们像中国一些即使北方一样，它是不落叶的，它叶子都是枯干的时候，它是自然掉下来的，没有季节性的一些像我们这边就是有的季节性来了，叶子会掉下来，它是没有落叶的，就是有落叶，但是没有一次性的，像冬天就全部落叶，这个叫常绿阔叶树，它是皂荚木的木质是细密、耐干旱且防虫蛀，木材坚实、耐久，可做农具和家具。所以这边也讲到，当时埃及人是用这个木材来做固定的木乃伊的棺木啊，还有其他木，还有其他作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种，你看它的树皮，不是像这个枫树啊或者什么之类，它的皮是可以会开裂的，它的皮材是比较光滑的，虽然里面有那个有的有刺的那种，但是它相对它这个皮不是像那种像松木啊什么，它那个有沟啊什么之类，会脱落比较浓薄，这种皮是不容易剥穿的。针叶树皮，我们再往底下看，那这个树要砍下来的，这那个树头，这是砍得很好的，非常非常标准的、很完美的 perfect 的这个树是这样。我们这边看到什么树呢？你们看到什么？给我们一个印象是怎么样？这棵树就是非常新鲜，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常潮湿，就是刚刚砍下来的树。你看上面有青苔啊，还有它树皮啊，还有里面的树的那个年轮啊，都看得清楚。但是整个给人的感觉是这个非常潮湿，刚砍下来的树。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接触下来，这个也是 perfect 的一个树，就是里面看外表这个皮是干的，这个给人就是看来是很干燥的一个这个原木也好，它切成一个单单一个薄板一样，但是这个从横切面来看就是很好的一个树。那再往下看，那这边的这个树是这样的，它是最中心一个树的，就叫树的，就最原型最早的时候才跟嫩芽开起来的，就是长得这样。那这边是茎才边才形成的，它树是慢慢往外扩的，它所有的茎才，所谓的靠近原型的才是最早长出来的，那茎才最开始也是边才，就离树皮最边的，这个边才都是树要因为要有水分往上的，它叶子要在上，要从底下吸收水分，它的水分就是在形成层这边上，就是树皮这边上有形成层在里面是边材是长得比较快的，就每年是上水的，所以这边材的木材材质是最疏松的，就是也最嫩的，但是边材有随着年龄增长，它慢慢树长大了，或者边材变就慢慢变成新材的，因为新材所谓的新材就里面的木质部分就是越来越密，里面是它树叶什么是往这边，水分呢就是通过边材这边上去的。我们再看底下一看，这样我就是找一个有个多个近前面横切面的这个树，大家就可以看到年轮是在上面，边材新材树皮的话，内树皮外树皮这些都有，就是这个树是这样的形成一个状态。我们砍下来的时候呢，那把这个是整个木材，这个砍下来就原木，锯按照规格锯好长度以后，我们堆在那边。像这个木材是还没有去皮的，有的木材它自己都就是在干燥的过程中皮都自然脱落。像这种皂荚木，它的皮是没有那么快脱落，但因为它里面密度很大，材质密度比较大，它没有完全脱落。那在这个木材的在晾干的过程中呢，这种木材是相对比较好的材质，它没有裂，你看像一般都不会裂的，才原木阶段，这个木材就叫原木，但是多少会有点裂的，它的水分不均匀的，挥发不均匀的会有点裂，像有的木材像这种这样从中间就裂开了，这个材质就里面水分不均匀的话，就在 才在干燥的过程中就会裂，像这种也是会裂。那这样的这个是原木，原木再往下要进一步加工，就是要将加工成砧板，我们叫做砧板。所以一个原木在加工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工作以后，因为比较有制材厂、木材厂，但原木一整根放在锯台机上，先要先开四块边上，这个最边上的左右两边先开掉，然后最直来上面，这也是你翻回来就上面两边开掉，开掉以后在中间往从外由外往里切，外面是越来就是外面的皮和板子更小的，因为它原而已，我们叫板皮，再往里面切，就一块块切进去，然后你规个材，到里面这边按照我这边图的三块，这个是最好的木材，就是因为它是边材去掉了，它的精材都在里面，精材里面水分就比较相对就比较少，所以它木质也比较那个密，所以这个在过程中呢，这个是个板，这个板就是这个皮没有去掉的。木材一定不管是你干燥的地方生长的木材，还有你不干燥的南方，像我福建那样南方的生长木材，它的过程中刚开出来的板是一定是湿的，因为我当时就是要自己做家具的时候，就把木材是去商人买下来，买在请师傅加工成板材，我们三公分的或者五公分的板材，我们都要竖起来，就板与板之间发平放的时候，每一层我们都要用小木条、小木头架起来，让干燥。如果木材水分挥发太快或者怎么样，就这个木材就会裂，就像这种裂，哎，这种裂，这种木材就会裂。哎，这个都是柱子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这样水分，或者因为它有的是现代的话，就有用干燥、人工干燥，就把这个木材放在炉里面去烤，就是锅炉里面烧，一般我们当时都要两个月才能出一炉，所以搞温炉温度控制不好的话，变得水分挥发不均匀，到就会木材整个层包括厚的就容易裂，所以这木材是一定最好的是在自然的状况下进行干燥，因为人工控制的就是温度湿度没有那么控制那么好，所以最好是人工干燥。因为我在家里面就是80年代初盖房子的时候，我们这70几年、76年、77年这样就要去准备那个木材应该干燥几年以后才能盖，做横条、做门板都是要好几年，所以这样。如果是木材这样不干，没有木材没有干燥的完全干燥的情况做成这个桌子，过了一年两年以后就会裂，因为它水分还是会里面有水分嘛。还是有非法，所以就造成这种裂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是82年、83年，我搬进那个自家的房子是79年年底搬进去的。我82年、83年的时候，哎，有一天夏天睡觉的时候，就怎么有听得到木材的啊，好像是什么声音，就晚上啪啪的响的。我就吓起来，后面第二天问嘛，我他说是木材那个横条啊，横条我们就十几公分放在那个。做那个楼屋楼板，那个要放那个横条，放把木板在拼，所以那个横条我们叫横条，就相当柱子这样的，都要过了。但是那个木材已经买了5、6年了，干了5、6年了，才还会裂。所以这木材是一定要干燥的。哎，这个木材的这个板，它锯成那个板以后，这个板是非常标准的板。那你我们看里面这个里面有个。那个黑点呢，实际上那个是就是一个结疤，在树的生长过程中，因为有小枝条出来，小枝条后面但是没有长成很大的枝子，后面就养分跟不上了，后面枯死掉了，后面也掉下来，那个外面的掉下来，里面会形成一个结疤，所以这个结疤如果是木材没有干燥的情况下，或者干燥不好的话，就会有虫在里面，有虫眼在里面虫，或者像我们南方的无就。细菌啊什么就会生长，就会形成一个空洞啊之类，所以这个是个问题。这个板的，因为我们木材的话，木材和原木的板材都是分等级的，它因为里面有没有瑕疵，瑕疵多少，开裂多少，结疤多少，都有分等级的，所以 这种木材是算很好的木材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板，这样的板我们叫毛边板，就是这原木，刚才讲的原木来锯成以后，按照规格板锯成以后，它边上都还没有进行，就是还是原始的，我们就这边上这是不能利用的，但是还是这是毛边板，所以我们真正加工的时候还把两边这个树皮呀、啊，还是树枝的这个留下来还是切掉的，像这树皮这个的看得很清楚，这最边上的树皮，最边上的这形成层，还这中间还是啊，所以靠边上的边材，中间是心材，这种感觉。那这种板虽然是干燥，但是皮去的还比较清楚，但里边就是搞不好是因为自然灾的时候或者受雷击啊，或者是蛀虫住进去以后，这边就形成裂纹，所以这个板，所以说木材有个蓄材率，就是你这一个原木下来以后，能真正形成有用的这个板材，真正比那个板材的体积跟原木的体积这样一个对比，是有个蓄材率，所以一般的板材的蓄材率有30%-50%，这样就很好，就是。这当然我就介绍一下这个木材的一些形成的板层状况，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这边整边板就是都按照规格，就两边就是六个边，就四个边都切得好好的，叫整边板。这个整边板以后就可以来加工了，加工成各种板，各种桌子啊，或者像月柜啊、灯芯跟那个造浆那个陈设品的桌子，还有那个铜祭坛的这个造浆木的板，哎，都是可以用这个来做，这就开始这样做。那它这种是就是已经可以用的木材了。所以我讲到这边的一个就是目的，就是说形成这个像我们这个是刚才树板是这样哈，形成这个板。下走，还有这边要做榫头，这个我是做一个参考，并不是这个板不是我想不是做成那不是完美的做那个竖板的木材，因为它这边人工加工的做就现代加工的这个按照当时的情况下可能没有这样的具体的那么小的工具来加工的。加这种每边20，南边和北边各20，20块板要拼起来，还有后面的8块板要拼起来。那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所有的造浆木的板材要必须要怎么样？要非常干燥，一定要非常干燥。如果这个树不干燥的话，一定会裂。在搬运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裂，或者在过了做起来几年以后，因为木材不干燥的会有虫眼或各方面，所以木材是一定要干燥。那我们接下来就有个问题，既然是这样，木材一定要干燥，那我们看一下前面我们干燥的时间，我们大概搞哪了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就写说木材自然干燥，就比较薄的板，他就是说12个以上就一年以上，实际上按我的经验，可能我在当时的南方嘛，可能比较气候比较潮湿，都要3-4年，这可能气候干燥的，像这个板的薄板是要12个月以上，最起码12个月以上。那厚板呢？厚板这边最起码2-3年的自然干燥时间，因为我刚才讲的都是用干燥木材要自然状况下干燥，它水分所以挥发的比较均匀嘛，水分挥发不均匀的话就很容易干，很容易裂。还有再往下看，那这边我刚才上星四还是星五就这样发了2篇文章给在我们的茶经班的周六茶经班群里面，看这边就是我在网站上查了一下有关介绍造浆木的，大家来看看了那2篇文章，大概有什么觉得这篇文章是有什么存在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看得出来吗？一个树的高度，还有就是它里面讲的内容， 这个图，他的文章那篇文章的图片，还在文章的具体内容。他这边讲的，大家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他这篇文章呢，当上帝在西乃山吩咐摩西要用皂荚木造约柜的材料，上帝并没有刁难摩西怎么样，而是叫用生长在西乃旷野的树种皂荚木，所以他这边讲是西乃旷野的树种皂荚木来造，这边应该没问题吧？大概也绝对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好的，我们再看一下，没有问题，我再往底下走。文斌这边说这个文章没有问题啊，那篇文章我就没有放在前面，是大家如在可以微信群里面看一下，这没有问题。这个是皂荚木，这个是皂荚木树种，就树叶，这个皂荚木砍下来是这个样子。哎，这个皂荚木，这棵树，我们来看一下这棵树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来做桧木的木材，用这个皂荚木。大家有觉得
这个是这个树有问题，因为达不到刚才那个高度跟那个宽度还有厚度的标准，达不到，它这个分次太多了，不是一个下面整个一个长上去。
对，没错，这个看得出来。所以刚才看到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一句话，大概觉得没问题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树刚才讲的文明怎么讲，可能差不多就是枝下高太短了。就是达不到那个要求的板的高度不够，可能树的大小也不够，因为达不到可能帮那个做成那个板，当快板68厘米以上的树达不到。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一下这个摩西出埃及的那个会幕花了多少时间造，什么时候造出来的，我们再看一下好吗？实际上从埃及是头年的1月14号到第二年一守逾越节，这一年的当中，那这第二年的1月1号是立帐幕，所以这边用一年的时间，从一月份出埃及到二月份到了寻的旷野，这加玛拉下来，三月份到抵达西乃山，西乃山的时候，这摩西就受神的呼召上摩西。上西乃山，西乃山这边经文上我们明确的知道，西乃山摩西上去两次，在金牛座事件发生之前上去一次，40个昼夜，经文上写的清楚。第二次金牛座发生以后又上去40昼夜，为民代求。第三次有没有第三次呢？有第三次，有没有写的那么细呢？就是圣经上有写但没有什么不那么详细的写出来是第三次，因为第三次是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34章的33到36节，他是因为他回去见神的时候，就有那帕子有讲是那个摩西要领着的帕子拿掉才能见百姓跟百姓说话，所以第三次是用虚的。第三有没有第三次或者句子没有明确写出来，因为他根据那时候我们不管，最起码这边两次摩西算是这样，上了山以后才下来，以后这金牛座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可能就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来结婚。那我们这边有问题，那个这个树是不是现成老百姓去砍吗？以色列人去砍树，到处去找树，摩西就根据山上领受的树的尺寸大小来去整个西乃山的旷野来砍树找树找这种皂荚木，是不是这样呢？刚才呢文章算是这么写的，是用西乃山旷野这个皂荚木来造，是不是这样？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就地取材吧，它就是它的这种皂荚木就是长在它所处的那个地理位置的，
就地
需要。
哎，对，没错，就地取材非常好。但是这几个月我刚才讲的，从木材砍下来到生产成原木和原木，然后聚成板材以后再变干燥，要多长时间？
就刚才说要至少12个月啊。
那这个灶的规模的几个月？
才5、6个月、7、8个月。那是这样，他刚才的文章是说，因为当初那个西乃山他那个旷野里面本身就是沙漠地带，就本身就是很干燥的，他那个树种是特别的，就是不是很含水量高，我估计是这样。而且它的密度是很硬质的，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木材是。
对，你就说，因为树它是要生长，有个过程，就都需要树要有养分，要水分上去。不论怎么干燥的木材砍下来以后，一定是有水分的，它的水分一定是比自然环境的水分要高的，这是肯定的。
对。
嗯，所以就存在这个问题，这三几个月是不是在？木材一砍下来就马上来加工，就地取材马上来怎么做？啊，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大家继续往下走。那我们这边砍是就讲到这个木材从哪里来，是从西乃山旷野来呢？西乃山旷野就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埃及地，这可能吗？会不会从埃及地来？我们再往下看，来自西乃山旷野的话。一方面就是摩西就叫大家从山上领受了命令哦，大老百姓你就到处去找木材砍木材，大家也搞不好就花很多时间去找了以后呢，一砍下来就来做，没有加工就来做，这是用材的大忌，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摩西叫以色列百姓这样做，摩西就没有听神的话，为什么呢？我们再往下。埃及，实践这个木材就是来自埃及地，这是神的吩咐。我们谁哪个姊妹能够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好吗？出来记得35章21到24节，哪位姊妹帮他念一下好吗？埃及记35章，
我来。出埃及记35章21节，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或做鼻环、打印的戒指和手穿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
谢谢袁静，孙燕姊妹。我们特别看见24节这边后半句，凡有皂荚木可用什么使用的，都拿了来，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凡有？什么是凡有？因为我们前面看得到了，凡是有这个紫色线、红色线、细麻、山羊毛、公羊皮、海狗皮，还有凡线银子、铜，都拿来的，是凡有。凡有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原来就有的？是不是这个叫凡有？我们再看一句。
那你的意思是说，当初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也带了好多的皂荚木出来，从埃及地带出来。
现在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再看一下，当时摩西在吩咐。在西乃山神吩咐他的时候，他当时的状况，比如说假如是当时是七八月份，神就在山上就吩咐摩西说，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我这边把英文也把这 Who had acacia wood for any part, the head 是过去时，这神就是给他讲说，凡有就是现在手头上已经有的，你都要拿来。这皂荚木也是手头上有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手头上有的，你不需要去临时去砍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过去式，对。
是房有，所以说房有的 process 就是我现在手头上有的，所以当时神在西乃山上时，应该是就是，比如说八月份好，七月份也好，就是已经说明叫以色列的百姓，你现在有的手头上有的，你都拿来给我，献给我，包括金银铜，还各种线，山羊毛，那当然这自然就包括造假。造假这边有什么 any part， 就有可做什么使用都拿来，可做什么使用呢？我们再搞底下看，这造假木做了哪些东西要用到造假木呢？约柜，出埃及二十五章的十第十节，用皂荚木做这个约柜，这个长高我都写了，还做皂荚木的杠，还橙色笔的桌子，这些橙色笔桌子这个用也是皂荚木，长宽高我都列出来，还有这个还有个特别小的一个皂荚木，这个橙色笔上的横梁上面后面要镶出金牙边，还有这边做两根杠。还有这个竖板的用的量是最多的，是吧？我们刚刚看了，还有竖板的栓，这五根十根，后面五根就是十五根，我们再往下，还有哪些东西要用皂荚木呢？啊，圣所至圣所包金的，至圣所包金的这个柱子，还有圣所和外院用的柱子，这边五根，还有从祭坛。这边是也要用皂荚木，这尺寸也出来了，也有。还有一边要用皂荚木，或者是铜地毯来做杠，做两边的杠。还有这外院的柱子，也用的量比较多的，外院柱子是六十根，这边就都算。所有这些材料呢，都是神在西乃山，就是上面已经吩咐他，凡有做这个克服这个实现这个尺寸杠。就是已经预备好了，就尺寸大小都在那边，还有那个杠那么长的13.4公分的，最起码那一根是最长的那根，从中间穿过去，但是从这头穿到那头，那要13.4米，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仿有已经有的，而不是说你要按照这个尺寸去找，这是仿有，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但大家进行分析。这样分析对吗？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分析，一个总木材的干燥所需的时间，它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去拿到这木材。第二个是神的吩咐，是凡有的事先就有的，而且是各种的尺寸长度都有的，都拿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木材就是从埃及带过来的，
那就是当初他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带了很多木材在。
对，
那么重的，你刚才说几吨啊？15吨。
对，没错。
哇，那会儿就有3000多人，那不是在负责运吗？
当时是分散到各个百姓手上，因为总共六十万还是六十二万的，说男丁20岁以上的，就是60多万的，所以他的材料的分散到挨家挨户，就跟金银铜一样，就是每家每户甚至有，就是一埃及人长子被击杀以后就，所以这些人都就给以色列人把金银铜都给以色列人，他就让他们快走嘛。所以因为摩西要领埃及领以色列出来的时候，一直跟长老在讲，实际上在百姓可能也就在一直在准备要走吧，这边有个准备的时间，一旦说法老同意埃及的走了，就一下子就所有的东西就带走了。这边我们下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能够得出什么体会呢？我的一个启示就是这样，神早就就在安排好了一切，神都预备好了， 也许在以色列人当时根本不没有想到，他们所要带这个皂荚木，还所在的皂荚木所带的叫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个神迹，要带这么重的东西，那这个能够表明什么呢？耶和华已做。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已做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就是创世纪的22:14，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神事先早早就预备好了，他在神的丰预备的丰盛和丰富，就是以色列人心甘乐意的献上手中现有的各种材料，他这个材料真的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准备的，各种材料，长的这么皂荚木的话，长的、宽的、短的、厚的、粗的、细的，他都按照刚才所列的从约柜一直到从祭坛所需要的皂荚木，他都预备好了。所以这真的是我读到这边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真的神的预备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他所有的东西神早早就预备好。我们再往下走，我就可能更深刻的领会，就在领会这边，从我就读到这边所需的材料预备，真的是就是也想到了哥林多前书22: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就是神的救恩的奇妙。所以刚刚昨天我在准备 PPT 的时候，我是两次去上洗手间，为什么呢？泪流满面，就神为我们的人，为以色列民所预备的，真是出乎我们的想象。哇，读到这些经文，真的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真的是让你们真的就是泪流满面的。这个包括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在以前查经读经的时候，一直都会读下的过去，这是没有把它的皂荚木的尺寸、各种厚度、长度，就是宽度，这边把它列出来，还重量，真正就是体会不到。再看一下经文，对前后对比一下，真正就不知道神在里面的美意在哪里。神为我们人预备的东西，你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个就是神迹，神的救恩就是一个神迹。神怎么，我就知道，就是神对每一个人拣选都不一样。就是神在拣选你的时候，你在无意当中，神已经你已经被神拣选了，神的救恩就已经预备为你了，真的是你自己想象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就特别激动，就在这边，神的救恩。说我昨天孙岩姊妹提醒我说那歌有没有预备的时候，哎，我在想起哦，歌没预备，那我就后面吃完中午饭，我想着预备什么歌，一下子一个念头冒出来，就是耶稣奇妙的救恩，就是2024年那个赞美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团契唱的那首歌，耶稣奇妙的救恩，就是这首歌，就是今天唱的那首。所以我就觉得神的救恩真的是太奇妙了，神为我们预备的，真实的是我们眼睛真的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这神的救恩就在这边。这是我的第二点的体会。还有呢，也想到这一点经文，就是看到这以色列人带着皂荚木过红海，还抬着皂荚木漂泊的旷野40年，所讲到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4:17，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我想到以色列人过红海，这样带着这么贵重的、这么重的东西，包括在旷野漂了40年， 里面肯定抬着这些皂荚木，还抬着桧木的人，这些都会有怨缘，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太重或怎么样，就是抬着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就会有怨缘。但是这自障自轻的苦楚，但是为了成就什么，就是要成就的极重无比的神的荣耀，极重无比的救恩。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在人生的过程中，你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从对主不太认识，慢慢灵灵命上慢慢成长起来，这一切的过程有经受着各种考验、各种试探、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都是这就是自轻自善自轻的苦楚。有的苦楚连续了好几年，有的苦楚是短暂的，有的是包袱着，为了就是给你可能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些的东西都是为了这成就，在主里面让你能够灵命的成长，让你更靠跟主耶稣基督更亲近，最终能够在活在神的荣耀里面。所以这一段经文，我就想到这个我们的当今的基督徒也是不是也是这样，就像以色列人来做皂荚木棒，和抬着这个桧木的，就是树棒啊、霜啊、门啊、柱子这样，真的是有各种磨难，但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东西是好的，是好的无比的，是永恒的生命，永远的荣耀。所以我就联想到这是我的第二个启示，就是从皂荚木的这边得到的启示。好，我们看第三个启示，就是基因姊妹在里面的原文讲提到那个问题，也是那个点，也就是那个二十七章的二十和二十一，我这边把经文念一下哈。就看到，我就分享一下，就是个人的一些，就是点灯的条例。我就先把经文念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点灯捣成的金橄榄油拿来给我，使灯常常点亮。二十一节，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帐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上，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实实在在永远的定命。这是我们这边的经文，我也想到经文下面的经文关的我也一直念一下，我把列在这边。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四节，这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的八章的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几节经文对我来说真的是就是联想到我以前从小的一些成长的过程，我就特别有感触。实际上我是出生在福建那边，对这个灯的话，我们那边有个习惯，就是我最早对这个灯的应用呢，就是可能是几年七四还是七五年，然后我妈妈当时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嘛，我当时七四年可能就九岁十岁这个样子。那有一天呢，就是我隔壁邻居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就婆婆来找妈妈，她这儿子要结婚，要去娶妻，娶亲了。那我爸通知他，又他就点娶妻，他做当时只有拖拉机，那做拖拉机他就问我妈妈说能不能同意他，我当时支部书记管得很严，管得很广，能不能同意他点一盏灯。哎，我觉得奇怪的，我妈就小声的也透露说，你点灯可以啊，就是 你的灯要用个宝起来，要个照起来。当时破四旧嘛，就所有这一种，这点灯就是当时那个灯就要能够行走，都是个马灯，就是用手上提的，外面一个灯罩，里面用灯芯，底下是加煤油的，这样点。那个婆婆就说好，后面她就点灯就去，就她儿子就去提了，这是第一次。哎，我这当时就这个用着马灯点，还这个样子，我以为是买照明。那第二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当时79年的时候，就是读高中了，高中临近高考前半年，读书很紧张，晚上都读到11、12点。当时我的房子，我自家的房子快做好了，原来住单位的房子，自家的房子做好了。那天晚上可能是十点睡觉，当时年轻人就睡眠都很好，一睡下去，后面到2、3点钟，我就被我妈妈还有我爸叫起来，我说我就知道我房子没盖好，但是没想到是那天晚上要搬房子。那搬房子的时候，我就我就印象中好像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排队，一个要从单位的房子到老房子那边去，我就排队，就是前面的人第一个人也是拿着一盏轿灯，就我们叫轿灯，就马灯，我们叫轿灯，那往前面走。后面的第二个人，就我的印象中就是抬着那个挑着那个煤炭，那个烧那个煤炭炉里面拿出来烧着煤炭就往前走，总共12个，还肩上还有两个人扛着那个毛竹啊，毛竹的意思节节高的意思。那把这个灯到新房子以后放在那个就相当一个神子牌神桌一样的，我们就当时要正厅那个上面就有牌位的祖宗的牌位的那个灯就放在那边，所以我就印象中是第二次。第三次呢，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实际上对结婚这个要礼仪啊，我们一点都不懂。但是我觉得结婚好像就。就是用任人摆布，你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就结婚的时候，那天我去要去取鸡的时候，就是包了一部车，12座的车。那12座，我这边去6个人，要回来的时候，一瓦家明那边6个人，就包括他一瓦一起过来。那个要从家明出发的时候，第一个开头是我这家族的一个叔辈的，里面也是提着一盏轿灯。就是等那边坐上车以后，就到一娃家里面，娘家那边，一进去以后，也把那个灯放在他家一个房子很大，一个老房子，他家的那个我们叫神桌嘛，也放在那边。那个我们就吃完饭以后，就回到我家的时候，也是把那个胆子拿下来，负责拿灯的时候，那个叔叔就把那个灯要放在那个厅啊。放在我的房间，那个灯放在我的房间，就是这个地址。还有平常的时候，就是80年以后搬进了房子以后，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就对这些风俗啊什么的放得更开了。那我就印象中，就是逢年过节，就是我特别是大学毕业或者还大学没都在家里面过年，我爸妈就特别忙的，就是在年30要年29的时候。就每个房间，我三兄弟的三个儿子，每三个儿子，不管你结婚后，不管结完婚，我哥哥二哥是在福州的，但是他也有个房间，他的房间我爸就包括就是5、6盏马灯啊，就是那个轿灯，每个他就擦得非常干净。要擦这个灯呢，就是里面灯罩也要用煤油去擦，灯罩擦得非常亮，整个轿灯也是擦得非常亮。到年三十月那天啊，就吃年夜饭之前，就把每盏灯都点上，放到每一个孩子的房间里面去。就是这个灯呢，就一直点到最起码过了正月初五，或者有的时候到初10，而且不能熄的。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定时的，因为我最小吧，在家里面，哎，男孩子当中我最小的，那我爸给我一个任务，你就。每天你雇出来给每个灯要添煤，我们是煤油灯嘛，就添煤油，一定要添满这个灯，而且你不能让它灭。这个灯的烧了2、3天以后，那个灯芯啊，但我们那个灯芯是棉的，就要把它剪掉， 就是螺丝那个不剪掉，它会切成一团一团的，所以时候就是灯就不太亮，有的时候灭。所以我要把负责，有的时候我爸自己来剪，要剪的时候要把灯罩拿出来，后面要剪。所以就是我的任务，就包括去公交社，以前是公交社或者个人的大小店去买煤油，一买煤油就是两三个玻璃瓶再买下来就点灯。所以我这个点灯、护理灯这些都是我的任务。还有是我妈妈当时是信佛的，她是信非常虔诚，她虽然是去世前的三个月有祷告，一直祷告信主来，但她之前是信佛的，说楼上那边还有个厅，她就来布置来做念经的，她的念经那边也有一盏灯，她的灯是用油是更考究的，她是要用茶油来做，而不是普通去店里买的煤油，他的茶油，而且他的灯芯也是特制的，所以他护理那个灯也是灯，他有种线的这灯芯线，我记得很细很轻的，那是植物，那个很吸水的，他是用茶油，而茶油一定要就是刚才讲的非常轻的，还有点了，他点了才不会冒那种烟，所以他那个油有特制的，所以我就说，当时我从小就觉得。这个灯实际在我们老家，在那个祖宗那个一个老祖宗，我的祖宗在离我那个老家，离我家里面可能还200多公里吧。那个乡镇也是那个老祖宗的房子，也是200多年的，就清朝盖的很好的房子。但是就是他那个政务厅里面也是要有灯的，那个灯是常年不能灭的，不单纯是初一十五啊。过年的时候，他就专门的负责来管理那个这个老房子的，所以他那个灯也是不能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灯在我这个印象当中，这个作用不仅仅是来照明，而是更是预表一种我们的。虽然我们这个灯在我们的老家就是跟丁一样，南丁，我们叫丹，就是南丁就是跟这个音是同一样啊，发音是一样的，是这个灯呢，就是代表你这人丁兴旺这个意思，包括结婚啊什么这个都、就是有个人丁兴旺的意思。特别是我们当时虽然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所以每个家庭每个儿子都希望说结婚以后生的孩子都是男孩子。非常凑巧，就是我大哥生的孩子也是男孩子，我二哥生的男孩子也是男孩子，但是就一胎政策，就是两个男孩子。那我呢，过来这边以后，也感谢主祷告以后，也是那个男孩子，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说，所以我当时那个意思就是，从小到大给我形成的话，这个灯是非常重要，对你自己本人也好，对你的家族也好，对你在你的社会当中，你的社会责任也好，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新闻，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受非常深的时候，从小我们注意要注重的这个灯，这个灯光非常重要。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灯，我们人身体就是主的殿，主的荣光就要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灯不能熄灭。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说我们就联想到我们的对个人的灵命成长上，就我们需要是不要来注重点灯，这个经营这个灯，经营主的灯也需要我们就跟我们小时候要点那煤油灯一样，和点那个马灯一样，把那个灯芯要及时的来更换，来剪掉，来添油，来把灯罩要拿来用，又擦得干干净净。那一般它点灯的话，也都是那个火拿的比较大，它的就是烟比较重，那个灯照两三天就是黑了，就要来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经营这个灯的时候，就是我就联想到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了不让主的灯在自己你的心里面熄灭呢，你必须要参加我们主内的各种活动，主日敬拜一定要去的。主日学院你要参加的各种团契，来祷告会，祷告会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我们参加的就是我就感觉2004年以后 七月份，六月份，六月三十号那个我的店 close 掉以后，七月初第一个星期星期三，我就心里面想说，有个意念，我要去参加祷告会，但是那个星期就挣扎就没有去，但是第二个星期的就有个，就是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让我一定要去，哦，我就参加祷告会，第一次祷告就跟牧师一起祷告，后面我就每次都去，除掉去那个感冒啊或者其他事情，有特别要去上班，当时还没有上班，但是那一年里面就是感冒，有两次没有去，其他都是每次，我就觉得我们祷告会特别好，一开头说十五分钟。就是前面就是唱圣歌圣诗，后面十五分钟就是赞美，真的非常在那个里面就非常好，就是然后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为教会的各种弟兄姐妹啊，还有团契啊各方面的祷告，是真的是非常好，在里面真的是自己在那氛围里面就是感受特别好，就我就每次祷告的时候，牧师都问我们为自己的事情有什么事情祷告啊，为孩子祷告啊，为工作祷告，为各方面祷告都是非常好。包括我的妹妹，从她的生病以后到去受主后，真的非常感谢教会的线上的弟兄姐妹，线下的弟兄姐妹祷告会，实际上祷告整整半年，从那年头年的24年十月份，特别是二月份一直到五月份这一段时间祷告，我除了祷告以后，我还给我妹妹发的那个，当时复活节的时候，送那是那天晚上教会祷告会那个诗班的献诗是发过去，我很感谢。但是我记得是郭华云姊妹就把那个歌词和那个伴歌词和那个我们的图片放在一起。就非常好，我再把这个发过去。还有原心姊妹拍的那个视频，还有我记得是薛琪姊妹拍的视频，我再发给妹妹。我真没想到我妹妹会为了这几个视频非常感动，主动给我留了电话，就是微信留言，我就马上就跟她，又马上给她挂掉，已经跟她说就是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所以这个教会，所以这个参加。这个教会的侍奉啊，祷告啊，哎，真的是非常好。刚才在服侍，我这个服侍可能搞错了。还参加各种外宣，还查经呢，我们也就是还读经。我现在讲的读经的精读啊，泛读，真正带查经的，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我们今年教会这个意向就开到水深处，哎呀，真的大大的得着。所以说，就是包括前面讲的两点所受的启示，真的是。没有这样带查经，我未去花这么多时间去准备，哎，你们考察到经文给我的感受真的是非常好。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进入基督的时候，我觉得跟唱诗唱经文歌唱圣诗你觉得，因为你经文歌很多是里面的诗篇里面的诗句啊，或者其他经文里面，就听过唱歌的时候，我喜欢参加诗班特别好，就是每次唱歌的时候，那个都要事先就准备。前一个星期、前两个星期，我们查经那个赞美诗的时候，就先去在家练习。然后前一个星期，我们集中一起练习。后面在具体什么敬拜的时候，我们是第一周嘛，都要先预先练。每次在那一两个星期，那个经文的歌呢，我们就在脑子里面，就是实际上就是在那经文里面慢慢出现。真的是对自己的领受很好，真的。我还有个感受就是说，这个听古典的听唱剧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听像巴赫的受难曲啊，就是马太受难曲，还有那个约翰受难曲，还有一些像听唱剧那个米赛亚，这个实际上它都是32个经文，32首歌，虽然31首，因为它有一首歌是完全是契约的，所以就是讲到从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受死到他预言的三个部分，总共三十二段音乐，31首歌，都是经文歌，唱得非常好。我如果是仔细去聆听的话，真的不单单是感受到音乐的美。还有感受到你经文给你带来的 一些你在平常读经里面想象不到的东西，所以里面要做很多。还包括前几天我听了一个就是安魂曲，安魂曲它刚开头是布拉姆斯的安魂曲，它是以那个我们上个月我们弟兄查经的哀痛的人有福了那个经文来开头的，后面就经文是一直唱到最后面，就是死在主里面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最终能得到永恒的生命。整个一个清唱剧可能一个多小时，真的是所有的都是经文歌，所以我是有对这古典这个音乐感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这话是，但是这每段英文歌都很长，就是清唱剧都很长，特别是那个马太受难曲的话总共要两小时45分钟，大概虽然一直也听不完，但是能够去有机会去听可以去领受呀，可能也是对自己的领袖，也是对自己的点灯，就对个人的点灯啊，让主耶稣基督灯光在当中不敢熄灭，就是越点越旺，不停的加油，不停的去解那个灯芯的那个过程，都是清理这个灯的非常重要的过程。这是个人对个人的灵修啊，或者个人的经历，还有一个下面一个对家庭的，就是对这边也讲到了，要成为世世代代的定律。我也想到这个马太福音的5:15，人点灯不放在头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所以我就这边想到说，你自己。主耶稣在你自己心里面，你的灯光不要熄灭，但是你的灯光是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亮一家的，不单单是你的，要影响你自己的配偶，影响你的儿女，也影响你的孙子孙女，让他们真的世世代代的一直传下去。实际上我现在也联想到列王记上11:36这边讲的，列王记上的15:3讲的，列王记下的8:19讲的，耶和华就是什么，我们对神是多么的怜悯，神对以色列人都就是特别是大卫的子孙是多么的怜悯和慈爱，我们神真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他这边特别的提到在我面前讲常有灯光，在耶路撒冷也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是灯光与他的子孙，所以这些灯光的意思都是讲说我们的子子孙孙，就是以色列的子子孙孙都不要离开神去拜别的假神，所以这些灯光都是指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神都不要离开我们。具体在下面看一下三个例子，这边是所罗门，当时就是列王记上的11:4四节这边一直下来，我们就这边说了讲到列王记上11:36，就是他的儿子嘛，所罗门王去世以后，是罗波安接替他做王。罗波安接替他做完以后呢，就是耶和华年老的时候就是跟从他的嫔妃去拜别的假神了，神就要给他惩罚，但是他就告诉他这边是一个先知告诉那个耶罗波安的，说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夺国，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这个赐给你就是耶罗波安嘛，成就是以色列王，以色列后面的王，分裂出去以后的王，后面就讲到这，但是还留一个支派给他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就是神希望以色列人大卫子孙在他们面前常有灯光。我们再去看下面一个是罗波安，是耶路那个所罗门的儿子死掉以后，罗波安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的孙子亚比安登基以后，亚比安也是就是不像他祖宗大卫的行人是跟随神，他是敬假神作恶， 去拜别的假神，所以但是神还是有怜悯他，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让他的耶路撒冷里有灯光。所以这是第二个例子，神特别注重这个灯光。第三个例子也是在列王记，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也是以色列王亚兰第五，就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的儿子耶兰登基做了犹大王，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耶和华但是还是不完全灭绝他，还是应许他说永远是灯光给他的子孙。所以从这个例子就看得出耶和华的神真的希望他的百姓，包括我们的基督徒，子子孙孙都是要心里面一定要把神的灯光，把主耶稣基督放在家庭的首位，让子子孙孙的遗传下去。就跟我父亲当时这个经营这个灯的时候，他的目的，他的想，实际上我父亲的时候，他没有信神，没有跟我妈然后信佛信，但是他知道有神，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神。我是经常都听到，哎，我他说我心里面保持善良，我知道有神，但是我就尽保持善良。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的几个孩子都是有男孩子的接力。所以这个灯光，它的点灯的意思是，那存到我就是在主里面，我就希望说，我家庭包括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都需要把我们的灯光，主耶稣基督的灯光，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这也是回应我们今天的经文上讲的二十一章这么讲的，为什么成为世世代代的永力？你的灯光不灭，你真的是主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配偶。在你孩子上，这个灯不要灭掉，好吧？这边我也联想到几个经文，就是让我们家里面不希望这个永远保持不灭。就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以赛亚书的42章1节，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服之，所挑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功领传给外邦。第2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第3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茶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所以我就讲到这边，就是我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如果是你不去经营那个灯，你不在主里面跟你们家人联合，那你的灯不灭的话，你要真正的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子女，他都是有信或者信的是不够坚决或怎么样，可能就像他里面的灯，就像那个灯芯，不同平常点灯的时候，那个灯芯没有换或者灯芯用烧的比较久，就那个灯就慢慢就灯很小的或者将灭的时候，那主我们就一定心里抓住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将茶的灭火他不吹灭，真的在主里面，你就在将你在家里面的，不管是谁，包括你自己，将茶的灯火主会给你点燃，所以他是主，我们主耶稣其实真的把真理将公理除开，所以这些经文对我来今天有一个新的感受，将茶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我觉得对点灯这个感受也是在这边。所以按照后面诗篇的18章28节，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亮我的黑暗。诗篇18章31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的神谁是磐石呢？所以我们就要让我们家庭的灯要保持不息，要家庭的长廊就需要紧紧抓住主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下一节，就愿主耶稣基督灯光在家庭中充满，永不止息。这边想到这个灯，我又联想了，可能我比较啰嗦一点，又联想到我在听那个，听海顿的《创世纪》那个清唱剧的时候，那边写的特别好，对这个灯我特别的感受。他这个主耶那个《创世纪》因为 海顿是交响乐的奠基者嘛，所以他在200多年前写了一首创世纪的这个清唱曲，所以他的就是把经文从第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31章的一天，一直到36天，创造世纪的所有的这个以清唱曲的形式，通过就是每个经文，他唱一唱一段经文以后，就有赞美诗，唱一种经文一种唱美诗。所以，但是前面的第二句讲到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灵的神的灵运行在地面上。所以这一段是6分钟，将近7分钟的一段没有主题。没有方向感，没有，真的是你听不出来他的音乐往哪一方面走。所以我当时读这一段创世纪的一直读不懂，对，说空虚混沌渊源黑暗，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你就好像有豁然开朗的时候，就感觉是哦，当时神是这样创造，神给的海顿跟启示可能也是这样给他的非常好的，其实非常好的音乐，跟着慢慢去体会。就这个前面6分钟的音乐讲完以后，神的第一句话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光就是神自己的光，就是神就是光。后面讲到太阳月亮，它那个光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音乐来描述的，它那个光就不一样，太阳光和那个月光的音乐是完全不一样。他的音乐，但是比如说太阳光跟后面他学的那个日出里面的那个四重奏的那个光又不一样，月亮的光也有联想到的，他的音乐跟贝多芬里面的月亮月光奏鸣曲的月光不一样，还有跟那个戈彪西那个印象派的音乐那个音乐教授的月光也不一样，当然跟我们春江花月夜的中国那个曲子的月光不一样。但是我讲到这个光的时候，就是讲到整个圣经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从主线连下来就是一个光的一个循环。神的第一句话就说要有光，到中间的时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十字架，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恩典与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光，正是父独生子的光。这圣经的中间部分特别提出，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个光。后面到启示录的最后的时候，22章5节是不再有黑暗，我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要照亮他们要做我们知道永远。神的光就是在启示录的新天新地里面也是光，所以整本圣经呢，就是从开始中间到结束都是一个光，是神的自己的光，独生子的光，主的圣洁的光。所以我就说，希望说我们在基督徒在家庭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光也是从神那边来光，但是我们的光要永远远远是灯火光明，灯火常常永不止息的，直到永生。所以这是我所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想到的一些启示，这主要是讲这三点。这边有个总结，说这三点启示就是对会幕制造材料所的领悟与启示，是主恩的长阔高深不可度量，神救恩的极重无比。第二个启示就是造家木板材的预备所得到启示与领悟，是耶和华以的神所预备的丰富和丰盛，神的救恩奇妙。第三点启示的点灯是蓝灯的启示所得的领悟，是主耶稣基的灯要在个人心中，在家庭里灿烂，世代经久不息。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姊妹，感谢主。看大家有什么对这些方面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感触，大家可以帮帮忙吗？
好的好的，谢谢孟华弟兄，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也把你自己的领受感动和大家分享。我也特别感动你分享到透过这次这个带领查经，你深入的在神的话语中的预备，然后自己有 极度的得着。然后这个分享中呢，也让大家体会到，其实读经特别需要的，也是同时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那个主题啊，要到水深之处。只要我们肯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中去认真的去思想，我们在里边得着的一定是比我们仅仅是读一遍要丰盛的多啊。然后也他会往心里进，所以我也特别的为棒花弟兄的分享中那个心里带来的感动，和因着这个预备，比如说关于灯光那段啊，他就有一个被带出一个像这个活水的源泉一样啊，就把圣经中很多关于灯的灯光的这样的经文都带出来，然后就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又是一个很系统化的一个认识。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读经查经的方法。我也很感谢茂华弟兄的分享。宋牧师有什么你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也请你为大家做结束祷告，谢谢你。马华弟兄可以退出你的 PPT。好，宋牧师。哎，怎么没有声音呢？
现在有没有？
哎，有，现在有了。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对不起，我说我真的很感动，茂华弟兄啊，能够去量树木，还今天还特意去量教会的桌子，哎呀，我真的很感动。真的是，我就觉得啊，神喜悦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就从弟兄那里边，我就觉得，真是巴不得我也像小孩子一样啊，那样的去，就觉得有时候真的很亏欠，有时候我们查就很就按照传统的这样我们习惯的方式去查，但是感谢主哈，我们也是啊。来互相的来学习。好，我没有什么分享了，那我们就来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
好，
结束了，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为着茂华弟兄，主啊，这样用心的，主啊，去啊，可以说真的是晚上自己的，主啊，那样的去来预备，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看重的是你儿女在你话语里边用心的去摆上，主啊，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你纪念弟兄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主耶稣啊，你也恩待，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